大家下午好，我是东吴证券的股市首席李勇啊。今天的话呢，我跟大家交流一下最近这个实施债券的一个解盘。我们最近其实有两篇就报告嘛，一篇就是讲了这个30年的一个情况，因为最近市场会比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关心这个30年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其实从2026年3月份到现在哈，就是整个收益率是在一个30年的话是在一个高位震荡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在2026年的3月16号冲高到了2.3917以后呢3年的这个整体的国债收益率基本进入到这个2.2到2.4这样一个区间啊，但是8月份的话呢，其实突破了这个低点啊，所以我们其实有在觉得8月份的这个主要还是一些交易性行情啊的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其实我们是从4个的交易的维度去分析当前的30年超长债的一个拥挤度啊估值的性价比以及趋势反转的一个风险。那其实能看到哈，30年和10年之间的国债的期限利差，因为大家对于10年的国债可能就在1.7附近啊。那其实从2024年到2026年整个完整的周期复盘来看的话呢，那30年和10年之间的期限利差的变动，主要还是由30年国债收益率的走势来主导的。那截止到就是7月底啊，那30年和10年之间的利差大概是47个 BP。那2024年到现在的运行区间大概在10个 BP 到57个 BP 之间，那对应的历史分位呢，现在是84%，处于这个周期相较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距离历史的峰值呢只有10个 BP 啊，利差处于历史的高位，意味着30年和10年之间的国债的性价比啊比较凸显啊，市场对超长期的这个悲观情绪啊已经反映的相对比较充分了啊，当前30年国债呢具有比较好的这个交易的价值，那收益率呢下行空间也比较大啊。潜在的这个趋势性机会呢也更明确。那后续的话呢，由于基本面市场的预期，货币政策宽松基调呢均会压缩这个30年和10年之间的国债的利差，那带动30年国债收益率的一个下行。那相对于10年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30年的国债的这个交易性啊边际上来说的话呢更强。那从这个国债的换手率来看的话呢，其实2024年到2026年的话，30年国债的月度换手率和30年国债收益率之间的联动关系，可以发现换手率的高低直接对应了超长债资金的抱团强度，是行情持续性的核心量能的一个验证指标。那到上月底啊，30年国债的这个月度换手率大概是682，2024年以来波动区间大概在216到688之间。那当下的读数呢，就是小于历史的最高值，但是处于这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那目前超长期的这个交易环境和2024年的3到7月份的行情比较相似，市场呢维持在一个高换手率的状态下。这其中除了看多啊资金逢低进场的布局，还夹杂着前期已经累积的收益的持仓集中出现这个止盈的兑现，那多空双向交易进一步放大了这个成交量。那当前的话呢，多空博弈仍然在推进当中啊，短期的波动呢难以完全规避，但是持续的高换手率呢正在消化止盈盘的抛压，为规避利率趋势性下行行情的开启后呢，那临时加仓带来的这种踏空的风险。那结合历史行情的规律和当下的这个超长债市场的博弈环境来看的话呢，现阶段或是这样一个逐步啊布局的这样一个市盈的窗口。那从30年和10年的国债成交量的比值来看的话呢，那30年和10年国债成交的比值是资金在长端和超长端品种之间迁移的信号。那走势以30年国债收益率呈现稳定的负相关关系。2024年以来，30年和10年的国债收益率成交的比值呈现趋势上升。截止到月底啊，就是30年和10年的国债成交比值大概在2.3。2024年以来的话，历史的运行区间大概在0.27到2.3之间。那当前的数值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表明市场对于超长债的关注度是持续上升的。当该比值持续走高的时候，意味着市场大量的资金集中在博弈超长债的行情。那场内的交易拥挤度在提升，资金的短期交易集中交易容易放大价格的波动，一旦市场预期出现小幅的转向呢，集中止盈和调仓的行为会快速加剧这个盘面的波动，因此需要在后续的行情中持续重点的关注啊，该指标走高并不意味着代表行情的反转，但持续高位就暗示了超长债的交易拥挤度潜在的这种力量。在布局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保持适度的谨慎，搭配其他维度的信号来综合判断这个仓位的节奏。那从这个30年国债的前5名的机构持仓的多空来看的话呢， 那我们看去年八月份到现在哈，就是这个期货的持仓和现货三年国债收益率之间的联动关系，机构多空比能够比较提前的去关注到这个定价流动性、基本面预期对现货收益率拐点都有比较好的这个潜在的作用啊。那周期规律显示呢，多空比处于中等偏上区间，代表当市场多头情绪逐渐抬升的时候，那普遍预期长端利率存在下行的空间。那到现在为止啊，就8月10号啊，三年国债的这个期货的前五名持仓的这个多空比大概是 1.12， 当前呢处在这样一个偏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接近 1.23 的一个历史极值。那机构整体维持多头的一个布局，持仓结构和现货三年收益的高位震荡小幅回落的行情匹配，现阶段指标呢走出了持续抬升的上升趋势，背后是市场多头乐观情绪的持续沉淀经历前期超长债多空的博弈呢，获利盘止盈出清后，机构对于长端利率后续下行的一致性预期逐步抬升那资金主动布局超长的这个现券的操作不断在增加，推动了这个多头力量的占据。而且在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跟七月份政绩会议还是比较相关的因为里面提到了一些政策的这个预期这个是市场之前可能没有的比如说降准和降息的这个预期市场开始起来了那我们从这个四个维度的交易的这个分析下来呢，那结论是来说的话，从期限利差、超长债的换手率以及机构期货机构的多空比三项指标呢，都指向长端收益率具备这个下行的机会其中呢，第一的就是三十年和十年呢，这个期限利差处在历史的高位那超长期的品种博弈更充分它的空间更大。那基本面走弱或货币宽松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利差存在持续压缩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国债的换手率呢维持在一个极高的位置。那当前市场呢多空进行了这个充分的交换，那前期止盈抛压呢持续出清，说明当下正是布局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时期。那第三个来说的话呢，尤其是交易盘哈，那第三个来说的话呢，国债期货的前五的机构多空比呢持续抬升，当前处于周期的中等偏上的一个区间。那机构的净多头持仓稳步扩张，多头乐观的情绪持续积累，充分反映了资金提前博弈收益率下行的这个做多的逻辑。所以我们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三项指标其实还是比较明显一点，所以我们觉得三十年和十年之间的利差呢还有一定的空间还有一定的空间。那最近呢，就是这是我们从几个维度去看三年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最近这一周呢，就是上一周大家其实马上要接近这个月底了，所以市场会比较担心因为央行有一天上周的话呢，是其实是在周四是暂停了市场的这个操作市场比较担心一点。但是整个上周的这个收益率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是一个先下后上，然后随后呢处在区间震荡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一方面呢，就是七月份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反映了国内的经济修复动能相对比较偏弱，叠加七月份的信贷的一个人民币贷款呢是负的市场对于政策宽松的预期呢再度升温。那另外一方面呢，十年和三年国债的活跃券收益率分别下探到 1.7 和 2.2 下方之后呢，市场密切关注央行政策的一个取向，那止盈盘呢有集中去兑现，那资约利率进一步下行。那从七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呢，投资和内需呢呈现出结构分化的格局，当月呢这个社零同比大概是0.6%实物消费呢整体上来说比较弱的仅这个暑假的这个消费带动服务消费表现相对比较亮眼。那一到七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呢同比是-6.7%只有高端的这个板块保持一定的韧性。那数据公布当天呢，整个的利率是小幅下行并没有形成这个趋势性的行情。那直到周三开盘，在券商和基金以及交易盘的资金推动下呢，收益率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下行。那我们觉得这个行情表明了当前债市的这个赔率相对比较低哈，那交易盘更倾向于依托这个事件驱动开展右侧交易主动左侧的这个布局呢意愿相对来说比较偏弱的，也就是说配置盘我觉得比较谨慎但交易盘来说的话可能还能走一段时间因为整个基本面呢还是比较偏弱，可能要好转起来，可能是不是要看到九月份或者十月份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后半周的整个市场走势呢就进一步验证了在这个箱体的震荡行情下来说的话呢，几十子盈的 这个成为机构的一个主流操作思路啊，所以波动就相对比较大。那流动性层面也是市场比较关注的一点啊。央行其实到周一到周三的话呢是开展了这个隔夜逆回购，但周四呢我刚刚说到了就是停止了啊，所以市场比较担心。但周五呢又重启了这个七天的这个逆回购啊，所以操作节奏上来说，体现央行并没有去有意的要收紧流动性啊，整体的话呢啊，依据这个资金的价格变动来相机决策啊。当前十年国债收益率呢已接近前期的 1.65 的关口啊，那预计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形成 1.65 到 1.7 的一个新震荡的区间，而30年和十年国债之间的这个期限利差呢仍然存在这个进一步压缩的空间啊。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三年的国债的一个判断以及上周的一个过程。那本周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整个市场可能还是处在，就我觉得还没有到，就也就三年的交易的行情还没有到完全消退啊，所以可以关注一下三年的一个交易性的行情的情况，也就是十年和三年之间利差收窄这个趋势还没有结束。